正当众人议论要杀李通的时候，李通迈步进来了。这一来，倒是全屋的人都惊愕无言，他们齐把目光投向李通。只见这个李通年约30许，白脸庞，长眉细眼，鼻口端正，海下三绺短须，戴一顶逍遥巾，穿一身团花对开员外氅，足蹬墨履，举步稳重。他走进来之后，双手抱拳：“
众位，众位，众位，今日如此大事，为何不告诉我一声啊？
不生，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
这刘隐和李通啊，曾经有些交往，因为李通家大业大，宛城县里边有几处买卖，刘隐和刘秀有几次到宛城去卖粮食，曾经和他打过交道。这个人言谈不俗，风度文雅，很有儒家气魄，刘颖在心中对他有几分崇敬。但是一听他父亲在长安是王莽的宗亲师，这心里边就和他画了一道鸿沟，所以虽有交往，但没有交情。今天他一看李通一问这句话，刘颖不冷不热的就回了一句：“
李员外，今日为何御旨光临，亲到敝处呢？”
李通微笑着说：“
听说刘氏弟兄今日要举大事，焉有不来之理呀？”
王霸在旁边一听：“你听谁说的？”王霸这一声说完呢，呼啦一下子，有几个人已经把房门堵住，怒视着李通，那意思只要刘隐说句话，立时就能把他给掐死这儿。李冲一看这个阵势，并没有害怕，相反他都笑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众位请不要误会，李冲此来乃是尊奉天意，非普之随心所想也。”刘隐说：“李员外，何言天意二字？”
李冲说：“你听我说。
不生，
我李通曾经做过武威将军的从事，可后来辞去此职，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又做过诬陷县宰，后来病归故里，你知道这又是为什么吗？”“
我在宛城曾经多次与你弟兄交往，而今日于此时此刻我又亲自到此，你们知道这又是为什么吗？”
这几个为什么把大伙都给问愣了。
王霸说：“有话再说，别绕圈，我知你为什么。”
刘隐说：“李员外，那你到底是为什么呢？”
李通说：“家父乃是大新朝的宗亲师，善小图谶，早在3年前他就得到上天一道谶语，那上面说刘氏复兴，李氏当覆。家父解破这句话说，当今大新江山气数已尽，国家当由刘氏复兴。这刘氏指的是谁呢？就是指的冲陵白水村的刘氏弟兄，尤其是伯生，位居一方，人行相离，乃帝王之相啊，必有大富贵。而李氏相扶呢，就应在我们李家的头上了。宛城李姓能扶帝君者，舍我其谁也？故而我李通辞去从事，辞去县宰，托病归里，只待这龙腾凤鸣之日，以福保真主，重建汉业呀。近来听说刘氏昆忠自长安赶考归来，恢复本性，密议兴兵，故此才贸然而来，传于上天之言，同时也表达我李通之心。我想伯生不会误解于我吧？”邓禹一听，他马上对刘隐低声说：“
伯生，此乃是兴兵之大贵人，快快看座。”
刘隐说：“好，来人呐，给李员外看座。”
这一个看座，气氛马上缓和下来了。邓禹为什么这么说呢？ 邓禹知道此时此刻李通到这儿来送来了上天的谶语，真好比雨中送伞，雪里送炭，恰其时也。举旗兴兵，要下合民心，上应天意呀。李通送的谶语正是天意之说。邓禹知道王莽篡位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他那句写着告安汉公莽为帝的谶语上，以致从那以后又出来了好多谶语，使得这世人对王莽的谶语之多产生了怀疑。邓禹想到过刘氏弟兄兴兵也应该有一个谶语之类的玩意儿，以此呢好笼络民心，实不行的话，邓禹真想自个儿偷着搞点鬼做一个宣扬宣扬。可恰在此时李通给送来了，这不是随想而至吗？不管他这个谶语是不是真出自神灵之口，眼下对我们兴兵有好处，我们就要信以为真，大肆声张。邓禹这么想到，那刘隐呢更是豁达聪明之人，他更知道李通此来的重要，他当即就说，李员外，请问谶语今在何处呢？李通当时从怀中掏出来一个三尺黄绫子，这是他父亲在长安王莽近前当宗卿师使用的专写谶语用的绫子，上面果然有八个大字，刘氏复兴，李氏当夫。这八个大字是不是天意呢？根本没这么回事。李通的父亲李守啊有点远见，他看出来了王莽的江山做不长了，同时呢他也观察到人心思汉这个大的趋向，所以他让他的儿子辅保一个汉室宗亲兴兵起事，盼望他的儿子由此而名标青史，同时这对他自己来说也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刘隐一看这条谶语，马上吩咐公在岸上分相跪拜。哎呦，这些刘隐的朋友一个个可都信以为真了，觉得这回他们保着刘氏弟兄起兵是对了，真龙天子老天爷都说话了。于是大伙一个个心怀虔诚的一起跪倒，明示立志扶刘兴汉。磕完头之后大家都站起身来，邓禹当众宣布，我等既然兴兵起事，就要名正言顺，故此我们商议了一番，自定刘隐为首领，起名号叫祝天都部大将军。祝天者取立柱顶天之意，都部者统领所率全军。众位看这个名字如何？大家伙异口同声，好，这个名字起得有气魄。邓禹说，既然如此，请给祝天将军见礼。邓禹这一说呀，大家伙又一次的给刘隐见礼，刘隐当即是分封官职，邓禹为军师，刘秀为副将军，李通为前将军，马腾为后将军，冯毅为右将军，王霸为左将军，余者这一百来位都是校尉等职，官都封完了，没有兵怎么办呢？刘隐告诉大伙各自分头招兵，眼下这一百人，一个人如果能招十个这就是一千人，一个人能招一百个这就是一万人，当然了不见得马上就能凑齐万人之众，但是聚少成多，聚业成穷，队伍总是要由小向大的方向发展。大伙都觉得刘隐说的有道理，一致响应。为了怕有人有便捷泄密行为，众人又都在此时对天明誓饮血酒，这样都各自增强了相互间的信任。李通自己向刘隐表示他自己就能召集起一千人来，并且说很有可能把宛城先取下来。刘隐觉得李通说的这个话不是狂言，一是李通是宛城的大户，结交广泛，朋友众多，官方的私方的，好文的好武的好财的好利的好信的好义的都对他尊崇备至，他一号召定有人跟随。二是如今民心思汉，怨恨大心，犹如干柴枯草，只需一拔烈火便会形成燎原之势，有人挑头反王莽，定有不少人挺身而出。 刘隐和邓禹商量了一下，决定先听李通的消息。如果真如李通所说，聚集千把人，先把宛城给取下来了，那么祝天将军就有了一城之地。有了这个立足之地呢，就不愁扩大势力了。他们和李通约定好了，三天后先听他的消息。只要李通在宛城领兵一攻打县宰衙门，刘隐这儿不管聚集起多少人，也要飞斥援助。只要李通把起兵的准确时间告诉他们，一切便都会如期而行。李通说好，就依将军与军师之言。邓禹说，李将军你可别忘了，回去后先派人给在长安城中王莽身旁的令尊大人送一个急信，让他火速携带家眷逃出长安，回归故里，不要因为你的起兵而使老人家遭受牵连。李通说，军师想得万全周到啊，我回去以后立即派人送信，你们尽情放心，我走了。李通走了之后，邓禹和刘秀、刘隐等人又进一步商议了一下如何行动，然后呢向着一百来人都嘱咐了一番，这才各自散去。刘隐和刘秀回来以后，先是和家里人讲说了一下即将起兵的事儿。泗水王刘良听了之后，老人家是异常兴奋，当夜就摆上了酒席，把二爷刘忠以及老姑娘薄姬都找到了一起，同时呢也叫来了刘隐和刘秀。酒宴前，刘良除了痛骂王莽之外，又对刘隐的兴兵有些担心，担心他们寡不敌众，被王莽的官兵给打败了。刘隐呢豪饮几杯之后，他非常爽朗地说，老人家，大丈夫行事义无反顾，我想刘氏兵不起便罢，一旦兵起，所向披靡，必将威扬天下，老人家您尽管放心。刘隐的信心十足，倒给刘良解除了不少疑虑。老二刘忠在旁边说话了，这是个文人，大哥，你们兴兵我能干点什么呢？十八般兵器我样样不会，只会提笔写字。刘隐说，你的用处大了，这两天你给我写一篇征讨王莽的檄文，要把王莽的罪恶说清道明，晓谕黎民百姓，我们起兵之后要把这个檄文到处张贴，他能使人心向我讨伐莽贼。刘忠说，大哥，我已经写了一个在这儿，不知行不行。刘隐一听，哎呦，你都想我前面去了，那快拿来给我看看。刘忠离座去不得时，把这檄文拿来了，交给了刘隐。刘隐打开一瞧，只见上面写着，辅王莽者，汉之大奸，新之罪首，使君篡位，报过于夏桀，屠戮黎民，恶越于殷纣，为政数载，遗怨千古，政令日变，官名越异，货币岁改，利民昏乱，不知所从，商旅穷窘，好欺世道，且饥荒遍野，灾害连年，苛法如豺狼，饥疑如恶虎，丧其下者数以万万计，其死者露尸不掩，生者弃亡流散，幼孤妇女流离细罗，冲临汉衣，上顺天心，下合民意，举其兴师，直逃莽贼，今晓谕天下，助纣闻乐者天将诛之，匡扶汉业者世人拥之，烽火满茅原，狼烟遍天下，拭目待察，逆贼尚能为恶几时，冲灵军助天大将军。刘隐看完之后，好好啊，没想到二弟真有心计，冲二弟这篇檄文，此番兴兵定能一帆风顺。刘隐说完这话，他兴奋地在屋子里边来回直走。就单听李通这一报了，如果宛城拿下来，这就是旗开得胜啊。刘良在旁边说，苍天保佑，神灵加护吧。他们盼着李通的消息呀， 但是三天的时间过去了，宛城的李通人也没来，信儿也没到。邓禹等人这三天倒是忙了个七颠八倒，没白忙，三天的功夫已经有5000人偷军入伍，眼瞅着这支冲灵军就起来了。邓禹和刘隐、刘秀他们此时真可谓盼李通盼得红了眼，想李通想得发了疯，怎么就不来了呢？到了四天的上午，邓禹一看不能再等了，他急命马成火速到宛城探看李通的消息。马成上马加鞭急奔宛城，太阳要压山的时候赶回到白水村。这个时候刘隐、刘秀和邓禹、王霸等人都正在客厅里边等着信儿呢。这马成一进来，全屋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一看马成满脸是汗，奔马淌起来的灰尘和脸上的汗水曾经活成了泥，这泥又被新出来的汗冲出来了一条条一道道的痕迹。他张着大嘴喘着粗气，站在客厅里边看着他们几个人，意思是要说话但又马上说不上来，只好拖着这两条沉重的腿，他奔向一个坐墩子。刘秀急忙把这墩子搬到他的面前，他坐下之后冒出来俩字儿：“完了。”这俩字是顺着喘大气这功夫喷出来的，但这两个字足以使全屋的人震惊。刘隐一听，什么完了？谁完了？
全完了
啊？怎么全完了？这阵马成稍微平静了一下，
哎，告诉你们，我到宛城李宅一去啊，就吓了一跳啊，大门贴着封条，我就知道事情有变，也没敢直接打听，后来碰见了他府中的一个女仆张妈妈，他和我的表妹家沾点亲戚，所以我才敢问他，经他一说我这才知道，原来李通回去以后当夜就召集他的族人说明了要兴兵的事儿，并且说要取宛城，他们商定的是天一亮就奔县衙门，先都各自回去准备兵器。可是没想到不知是哪个该死的东西向宛城县宰偷偷的给告了密了，半夜的功夫宛城县的官兵就包围了李通的宅院，听人说李通和他家的男女老少全都被绑起来押走了，送到了死囚牢，抄家封门，行文进京等候处置。我问那个张妈妈，李通给他父亲送信没有？张妈妈说大概是先派人给送信去了，能不能顺利的送到这还在两可之间呢。我听到这个消息，我急急忙忙一刻不停的往回赶，喝出命的往回来，生怕误了事啊。将军军师，现在这个事应当怎么办呢？马成说完这番话，客厅里边的人一时全都哑然无声。王霸在旁边冒出一句来：那谶语上不是说刘氏复兴，李氏当福吗？这怎么还出了事儿了呢？邓禹说：“你不要嚷了，现在不要研究这谶语了，先想一个我等如何行动的万全之策吧。”刘秀这阵儿却打破了沉稳的习惯，抢先说话：“大哥，李冲全家被抄，我等起兵之事已经为王莽的官军所知，抄了李冲全家，必来白水村征剿我们。于此生死存亡的关头，不可优柔寡断，我们应该立即召集人马，挑起大旗，与官兵对抗，苏争一席之地。如若迟晚，莽军一到，势必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如今是早一时兴邦，晚一时丧邦，事成与否，在此断然依据。”邓禹听了连连点头，邓禹心里边暗暗佩服刘秀，料事透彻，福有良谋。刘隐忽地站起身来，手拍桌案，啪的一声：“兴兵，马上召集白水村的族人和乡亲们到村东祠堂门口的空场上聚齐，我们当即宣布举旗兴汉。”邓禹说：“还应该告诉大家，愿入伍者入伍，不愿入伍者自讨方便，这才能显示出我军乃仁义之师。”
刘隐说到时候军师你向大家讲说，不过我们队伍集合起来之后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邓禹说以将军之见呢。刘隐说我们现在大致估计有5000兵，没有马匹，兵器也不齐备，但是如要说讨伐莽贼，兴抚汉业，必能群情振奋，士气大振。我想鼓其气而用之，直取宛城，以救前将军李通夺我立足之地，你们看如何？邓禹略微想了想，将军，孙武子用兵之道说，矫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观其虚则进，见其实则止，这是说进攻敌人要知其底细，如果他软弱无防备我们就攻之，他强大有防备我们就不攻。我看李通事发，他们必然会知道白水乡要兴兵起义，一定会密布官兵防我进攻，我军乃是初起之师，未经战事，不熟刀兵，如果攻宛城不下，挫伤锐气，大为不利呀。以我之见，不如效仿昔日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我们来一个明攻宛城，暗取新野。新野县城小，兵力不足，我仰称攻宛城之时，他必放松防备，我等突然直取新野，必能使其防不胜防，这正所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新野为立足之点之后再设法攻占宛城，岂不更好吗？将军你看如何呢？刘隐说高见，就依军师之言。当下冯异、王霸、马成等人找来了刘秀的姐丈邓臣以及本族的近亲受封的孝玉，说明了实情之后，让大家赶快召集白水村的百姓到祠堂门前聚集，已经入了伍的和没入伍的都要来，有几个孝玉敲着锣在街上就喊上了，白水乡的老百姓听着，马上到村东祠堂门前聚集，不得耽误，不得不去，有天大的事情要和大伙说，不去的将要大祸临头，快去村东。这一吵吵老百姓们都懵了，怎么回事？有天大的事情跟咱商量，长这么大咱也没商量过天大的事啊，听听去吧，什么事有天那么大呀？还有的听说不去将有大祸临头，去吧，别找倒霉。男女老少从四面八方是云集而来呀，真正报名当兵的那5000多人并不都是白水村的，他们都是距白水村不远的各乡镇的，接到了口信也都纷纷奔白水乡而来，一时间通往白水乡的各条道路人流不断，是谈笑声喧，这里边有知道内情的，也有闷在葫芦里边什么也不知道的，但是不管知道不知道的都来了。刘隐、刘秀和邓禹、王霸、冯异、马成也都等在祠堂门口，为了壮威风摆气派，泗水王刘良也来了，邓臣呢把自己的妻子刘皇也叫来了，刘隐的舅舅叫樊宏，老头子也是一个恨王莽恨得牙根疼的主，一听说要起兵他也来了。刘秀让二姐和妹妹伯姬赶制了一面大刀旗，上面绣的是祝天大将军几个字，当中黄月光中一个斗大的黑字刘，这面旗套好了在旗杆上，先放在祠堂的院里头。刘秀的妹妹伯姬长得是貌美俊秀，可以说是肤如脂玉，面似芙蓉，今天也特地穿上了新装来到这里。祠堂里外人来人往，生气勃勃，白水乡的乡长原来也是刘氏宗亲，早已被刘隐说的也倒了格了。当白水乡的百姓们都到齐了的时候，邓禹首先在众人面前宣讲，他们召集大家来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推翻王莽，并且号召白水乡的人都能参加到他们的队伍里边来。邓禹最后说，当然了，诸位愿意跟随祝天将军刘隐共同推翻王莽重建汉业，我们高兴，如果你们不愿意也可以不参加我们的队伍，不 不过如果你要不参加我们的队伍，请你们赶快搬离开白水村，有亲投亲，有友靠友，无亲无友，远远逃走。因为我们兴兵之后立即要去攻打宛城，宛城一取下来，必定惹恼王莽，王莽一怒，必要派兵来征剿，到那个时候白水村必被其是杀戮一尽。所以你们不入伍的就得远点逃啊。邓禹这一说，老百姓们是议论纷纷。有的说，哎，咱们怎么办呢？入伍吗？反正这年头日子过得也够难受的了，吃上顿没下顿，入了伙还行，打出天下来闹个一官半职的呢。对，入。有的当场的就入了伙了，还有的胆小怕事，直犯嘀咕，你说他们这是干什么呀？放着舒心的日子不过，没事造反玩，这是随便可以干的事吗？啊，弄不好脑袋得搬家呀。
不行，咱得回去商量商量。
这有的当场就回去研究去了，还有的站在旁边看热闹。我说咱先看看看这反呢怎么造。
这刘隐呢，别看人称神枪刘，那是练武术，想推翻王莽那可不是拿嘴一说就行的事儿。刘大爷办事是挺豪爽，但我总瞅着他有点毛毛愣愣的，干这事儿毛愣了可不行啊。做别的买卖顶多赔本，做这个买卖弄不好就得赔命啊。要说他们老刘家办事稳当的还是那位三爷，您看这事儿，那三爷就没参加。哎，不对，三爷参加了，你看那不来了吗？这位一眼看见刘秀了，刘秀今天特意穿了一身显眼的衣服，他头戴无辫大冠，身着绣金大红袍，腰扎嵌珠带，足蹬墨履，腰挎三尺宝剑，双垂灯笼穗，顺风飘动。呀，怎么这老实稳重的人也穿了这个挎了那个了？看来这是造反的年头啊！刘秀也敢干，咱们为什么不敢干？干！这是受刘秀影响的一部分人。总而言之吧，多数人都参加了队伍。队伍整个聚齐之后，查点注册约有6000多人。邓禹当时给这些人分编队列，任命官职，然后向他们说明白，队伍刚成立，武器不够用，先自己招武器，准备打宛城。这一说呀，大家伙是热情高涨，有的拿来了枪刀之类的武器，还有的拿着切菜刀、擀面杖、大铁锹、掏灰耙，有的是干木匠活的，干脆就把这奔凿斧锯都当了武器了，有的是瓦匠，干脆手使瓦刀、大铲，铁匠使锤子，石匠用簪子，小炉匠扛着扁担，还有一位实在没什么拿的了，背着个大兜子，里边装了一件砖头，他说这叫撒手武器。在大家准备武器的这个时候，刘隐他们就商议了一下，怎么样的打新野，首先得定准谁带队先行。王霸热情极高，这差事交给我，开国第一功让我立。邓禹说你立不了，你这个人是办事茅草，处事莽撞，好事办坏，坏事办砸。王霸说照你这一说我就别活着了，我一无是处了，合着不，偶尔啊你也能办点漂亮事，但得听从别人的安排。哦，合着这还是我不行。邓禹说不管怎么说你去我不放心。这阵刘秀在旁边说了，军师，我与王兄同去如何呢？王霸说对，我们俩一块去怎么样？邓禹说好，此正是开国举旗一战，未卜胜负输赢。